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当历2131年2月28号，公元2004年4月17号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弘法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达赖喇嘛抵达温哥华访问，联合国专家呼吁中共重申丹增德仁波切，联合国致函要求藏人停止五限期绝食静坐，中国以经济利益威胁马丁会晤达赖喇嘛。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达赖喇嘛抵达温哥华访问，有关详情况下面请听达政的报道。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上周日从印度北部达兰萨拉启程赴美加进行佛事活动。荣获世界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达赖喇嘛在美国和加拿大受到了群众的热烈欢迎。结束美国洛杉矶的传法会后，达赖喇嘛今天抵达加拿大温哥华，并且与下午2点在温哥华市中心的旅馆会晤了部分媒体。明天将在温哥华太平洋体育馆主持宗教洗礼研习会，下午将主持一项主题环绕在人权和环保等方面的公开演说。温哥华市奥芬剧院还将特别举行一场祈愿和平的音乐会，美国影星戈蒂涵将出席盛会。结束温哥华行程后，达赖喇嘛将继续前往渥太华多伦多，并且在渥太华会晤加拿大总理马丁。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新闻。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言论自由特别观察家、法律顾问和律师特别研究员，以及联合国维护人权秘书长代表等3名人权专家与本月14号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第60届人权年会上发表声明，要求对中共当局判处死缓的西藏抗拒著名宗教领袖丹增德勒仁波切进行公正的审判。三名专家说，丹增德勒仁波切于1991年到1995年在抗拒雅江县修建了7座藏传佛教寺院，另外在抗拒雅江县修建了一所专门为西藏的孤儿和贫困学生提供学习机会的学校。但是中共当局在没有任何公正的司法程序下，指控丹增德勒仁波切涉嫌爆炸和煽动分裂国家的罪名，判处死缓是不符合国际宪法，同时还批评了中共当局对丹增德勒仁波切的审判是不公开的，他被剥夺自己鼓亲律师的权利，并且在狱中曾遭受各种虐待等。三名人权专家还就有关中共当局不顾任何国际社会的呼吁并陆续践踏人权的行为表示非常担忧，同时他们要求中国政府在国际社会的监督下重申丹增德勒仁波切的案件。据了解，中共甘孜公安人员于2002年4月7号晚上前往西藏抗拒嘉阳曲奎林寺院中秘密逮捕了著名宗教领袖丹增德勒仁波切。中共甘孜中级人民法院于2002年12月2号对丹增德勒仁波切和他的助手罗藏董主宰没有任何公正的司法程序下以涉嫌爆炸和煽动分裂国家的罪名分别判处死缓和死刑，并于2003年1月26号对罗藏董主执行了死刑。但是中国政府官员于1月3号才证实这一消息，并称罗藏董主是爆炸主犯。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新闻。联合国致函要求藏人停止五限期绝食静坐，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达政的报道。
联合国向正在美国纽约进行无限期绝食抗议的藏人致函，要求停止绝食活动，而展开绝食的成员坚持所提出的五项要求没有得到联合国的回应之前，继续以生命的代价进行无限期绝食静坐。西藏青年会3名成员从本月2号开始 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大楼前进行没有时间限制的绝食静坐，今天已经进入16天，绝食人员期间没有吃过任何食物。本月13号，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主席助理的名义向绝食的藏人致函，函中指出，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正在努力寻找解决绝食活动所提出的各项要求，特别是联合国酷刑观察人士将于5月底前往中国，届时将会同中国方面提起有关要求。函中还要求西藏青年会的成员们停止绝食静坐活动。西藏青年会会长吉桑平措通过电话从美国向本台记者表示，对于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主席助理的名义向绝食静坐活动致函表示感谢，但是西藏青年会在纽约展开的无限期绝食静坐的先提条件，在没有受到联合国的正式回应之前，将会无限期的继续进行。他还透露，三名绝食者从本月2号开始绝食以来，每天要接受医生的检查，目前3人的身体状况比较稳定，但是日趋虚弱。西藏青年会3名成员本月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前进行无限期绝食静坐活动的目标是呼吁中国政府取消对丹增德勒仁波切的死缓判决，在联合国的监督下进行公正合法审判，允许第11世班禅喇嘛根敦确吉尼玛在詹水伦布斯学习佛法，向外界公开他的现状，呼吁联合国设立西藏人权专员。在本月60届联合国人权年会上，联合国教育观察特别研究员中国教育状况研究报告进行讨论进行表决议案，中国政府在没有任何条件的情况下释放葛西苏纳平措和所有西藏政治犯，呼吁联合国遵守联合国1959年、1961年、1965年就西藏问题所表决的议案。在联合国总部进行绝食抗议的第一批献出生命无限期抗议的成员是西藏青年会助理秘书长卓玛圈培女士、港多个地方西藏青年会副会长加措、纽约地方西藏青年会成员松纳汪队。绝食者还向联合国各成员国代表、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室、联合国儿童权益委员会、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呈交请愿书，呼吁国际社会支持西藏人在纽约的绝食抗议。
请继续收听新闻。加拿大总理波罗马丁决定将于本月24号会见到访加拿大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此之前，中共严厉警告马丁总理不得与达赖喇嘛会面。北京威胁加拿大政府，如果不这样做，将会损害两国的贸易关系。渥太华公民报消息，中共发出严厉警告，要求加拿大总理马丁在本月达赖喇嘛到访渥太华期间，不得以任何方式同他会晤，并且声明，假如加拿大重视与中国良好的经贸关系，应该立即停止这种想法。加拿大西藏协会于上个月去函马丁，促请他与达赖喇嘛会面。西藏协会中引人注目的成员报告，前自由党内阁大臣沃隆·厄曼德、前总理特鲁多顾问汤姆·阿克斯沃西和前新民主党领导人埃德·波特宾等人。协会希望加拿大担任中国与西藏谈判过程中的政治的中间人，信中说，与达赖喇嘛会谈将提供加拿大一次提高国际声望的独特机会，使加拿大成为一个真正以人权作为核心的价值而非便利原则的国家。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红发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达珍播送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被密信开示录慈悲与之间。
达赖喇嘛在克莱蒙特学院讲的心之明性，我们必须有保持良好态度的习惯，但我们升起嗔恨等烦恼的习气在这一方面构成很大的障碍，因此我们必须认清各种烦恼，予以迎痛痛击。若能逐渐地习惯与控制自己不良的态度，那么即使是常发脾气的人，过不了几年也可能变得心平气和了。有人会觉得，你若不任心随意游荡而予以控制，即使丧失独立自主， 其实不然，如果你的心走上正路，那就表示你已经独立自主了。但是如果你的心走向邪路，那就必须予以控制，可能净除烦恼还是只能压制。从佛教的观点来看，心的常性是净光，所以烦恼非心本性所具，烦恼是外来的、暂时的、可以除去的。从究竟的观点来看，心性即是无自性，假若嗔恨能烦恼为心本性所具，那么心自时就该怀恨，因为其性如此。然而事实显然不是这样，只在某种情况下我们才会发脾气，若无这一类情况，我们的脾气就杀不起来。这显示出嗔恨之性与心性不同。虽然深意成讲，两者结为一时，都有明性与知性，在靠什么情况憎恨才能升起呢？憎恨之起是由于我们毒舌天族，把本无知可恶或不良加在现象上，基于此我们乃对违反我们的意愿的发起脾气来。所以说嗔心没有确实根据，爱心则有。有确实根据的心能若与没有确实根据的心相竞争，时间一久，有确实根据者必定获胜。因此你若能长期保持有确实根据的良好心态，习以为常，则没有确实根据的不良心态就会逐渐的减退。体能训练，例如跳高，是以肉身为本，因此能跳的高度有其局限，但心体为名为知，故以心为修行之本时，即可靠逐步熟悉而无限发展有益的心态。我们自己都知道，心态记忆很多事物，一件又一件，能记住很多。我们现在之所以未能记得那么多，乃是因为我们使用的只是意识的粗略的层面。如果我们使用意识的精细的层面，我们就能记得很多。依心而有的品性也能无限的增长，多用对治烦恼的心态，不良心态就会相对的减少，宗旨完全消灭。所以说我们既有其明确明知的知心，我们就结具成佛所需的本质。佛教的一项基本论点是心之本体为名为知，由此可见此心终将无所不知。从哲学的观点来看，此一论点支持良好心态可无限发展的主张。就日常修行来说，认清心的常性而专注之极为有益。心性之所以难认，可说是由于有我们自己的概念为章。因此我们首先要不想过去，不念未来，让心自然运作，不为概念所蔽，任心自在而观之。起初这很难做到，因你尚未熟悉此法，但迟早心会像清水一般出现，这时你的应根住此无造作之心不要起念。修行此法最好是在清晨，那时你心已醒并且清明，而你的感官尚未充分的运作。前晚食不过量，睡不过久也有注意，这样次层你的心会更轻松更敏锐。如是渐修，心会越来越稳定，注意与记忆会越来越明确。看看这种修法是否可使你的心整天都更灵敏。就暂时的利益而言，你的思想会平静，随着记忆力的增强，由于注意力的增加，你能逐渐地发展出天眼通。就长期的利益而言，由于你的心更加灵敏锐利，你可随意用之于任何方面。你若能每天修一修禅，把散乱之心收回，给予内在一点，那是非常有益的。在善恶等相对概念中打滚的思想可以得到休息，在无相对概念的境界中定一定神。
以上听到的是由达珍播送西藏正教领袖达赖喇嘛贝密信开示录四不语之见，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国本家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